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说，你现在当
入何地？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阴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继续带领我们约拿书的分享，主啊，让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各样的次序，各样的轻重，各样的好歹，都能够被你的灵亲自的帮我们能够把它摆在自己的位置上，让他们各归其位，不至离了本位，好让我们的心也能够来使我们守住自己的本位，也知道神你是那最高的至高的主宰。主啊，让我们不去健忘，我们也不去逾越我们自己的位分。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我们说约拿这个人非常的复杂，他非常的熟知和了解恩典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又非常的痛恨恩典给了他讨厌的人，是吧？然而恩典就是要给你非常看不上的人，那才真的叫恩典的，对不对？人见人爱的人给，那就简直叫礼物，那不叫恩典，是吧？他是一个非常熟悉圣经，我们说他张口就来，那祷告那出口成章，是不是？但是他却拒绝圣经的经义，因为所有的那些祷告都是为了让你降杯，都是为了让你归向神，信靠他去得到他的恩典的，他却不这样做，对吧？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理性，因此被理性困住的人。他是一个性格非常强烈但是不强大的人，是一个被神所爱但是他自己却觉得是被神所伤害的人，是不是？我们说这个二节，四章的第二节，神学上多么完美啊，这不就是出埃及记里边上帝对于自己的宣告吗？是吧？上帝说自己就是这样一位神，对吧？可见他非常了解，他的神学非常正确。可是光二节的这个神学的正确，一节单这么一看，哎呀，这个约拿先知、约拿牧师，哎，很厉害。但你把一节和三节好像个三明治一样，两个东西中间夹着一个正确的教义，但是夹他的这两块面包糟糕透顶。你看第一节他的大大不悦，切甚发怒，是不是？而三节却在说求你取我命，他想自杀，这是想被杀，对吧？他这个三明治太吓人了，中间这个话绝对正确，两边完全错误啊。所以说呢，可能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吧，就是我想不通什么事儿，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必须把它搞明白了。那可能约拿就属于这种人啊，他自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值链。我们说很可能爱国主义在他这儿比爱神要高，所以才这么痛恨尼尼微人，是吧？这是他的价值观。然后呢，他既然形成了自己的这套价值观，就拒绝再把它改动了，甚至于以此自护。在上帝当面问他的时候，他居然还敢顶嘴和反抗。第一次沉默，上帝说你发怒合乎理吗？不吱声，我自己出去搭个棚去，是吧？第二次再问你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就合乎理，咋的了，是吧？整个圣经里我翻遍了，我发现敢跟上帝犟嘴而没死的就一个约伯一个他，都姓约，是吧？一个约伯一个约拿。所以说约拿这么沉迷于自己的理性，我总结出他的这条价值观就对，谁敢反对我，包括上帝敢反对我，我都怼你，我都敢反抗你，他就这样的人啊。 所以他过分推崇理性的结果呢，就是一个人他把他自己的理性和他的情感截然分开了。你发现哈，在面对东风吹他的时候头昏脑胀炎热，哎，那个蓖麻蛰他的阴凉的时候，哎，特别开心，哎，小虫子咬了蓖麻之后特别愤怒，他在这个问题上全部用情感，完全不想理性的问题，这背后是谁安排他一点也不想，他就用自己的情感和感受来说话。可是在面对尼尼微人，一个人十二万多的，那是孩子就十二万多是吧，整个一个大城多少多少人，他不讲情感，别跟我谈那个，我就说你们是不是罪大恶极，是不是该死，为什么不死，上帝不公平，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分裂了？他对自己这么爱惜，他对别人这么冷酷，是不是？这个就叫做价值观已经彻底混乱了，混乱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虫子、蓖麻、牲畜、人到底哪个更重要？任何人都排着队的东西，他排不对了。对他而言，蓖麻绝对比尼尼微人更重要，是吧？完全乱掉了，他就已经价值观混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在今天有一些你会发现，比如说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有一些爱狗人士总去拦车救狗啊，你说虐杀狗对不对呢？那当然是不对的，是不是？基督徒也不应该去虐杀狗啊。但是有人为了说保护狗，他敢杀人，对吧？在他这儿，他认为狗比人重要。那么这也可以叫做价值观混乱了，是不是？彻底混乱了。我自己挺喜欢狗的，真的挺喜欢狗的，虽然我还没养，我很喜欢狗，但我也不认为说爱狗要超过爱人嘛。价值观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吗？是不是？但是你要问这些爱狗的人，你为啥这样做？他振振有词的回答你，因为狗比你们这些人可爱多了。说的也不能说没道理，可是你要说这个话对，那约拿就很有道理啊。你说我爱蓖麻怎么的，那蓖麻比你们这些尼尼微人可爱多了，他遮我的阴，你们这些人杀我的亲人，是不是？所以话我就爱这个蓖麻，我为他难过，但你们几十万人死光了我不难过。但价值观这就叫扭曲，扭曲就是他已经认为自己对了，他不是说觉得我不对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他不是，他自己认为他对，而且还希望别人承认他也对，就这个，这叫价值观扭曲啊。所以说他呢，他的道理的核心就是要证明我最有道理，我最有理，我怎么满意怎么来，甚至于你别看他想自杀或者想被上帝杀，这都是为了让他能够同时满足这两种要求，真的自杀和被上帝杀了就证明他就是对，是吧？我为了坚持捍卫我的想法，我都甘愿死，我都不向上帝屈服，这个人。好，我们说在文本的方面来说，约拿书也可以说是文学和神学完美结合的典范的文本之一。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几节这样的经文，昨天我们已经提到，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哈帕克，是吧？这个哈帕克是我们说是叫倾覆，或者叫做颠倒，是吧？改变，就看你采取哪一个意思嘛。看起来这意思你就知道它是相似的，是吧？然后在这个经文当中，其实还有好几个这种意思呢，还有好几个这个意思呢，就在第四章里特别多啊。比如说这个，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这个发怒啊，这个发怒呢，原文是这个叫做 harm。如果我是在主日讲道，我跟大家也得这样说哈。我如果是在主日讲道，或者大家在主日讲道，我劝你这段全掐了，就是原文这个不要讲。 对咱没有帮助，因为没有人看原文，但大家都是讲道人，我觉得说说是可以的哈。这个哈啊，
他就有说发怒，发怒的意思，但是同时也有发热的意思，就是下边那个东风特别炎热，那个热
发热暴晒，那个发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将来如果是我，假如重新翻译一下，我可以把它翻译成咱们中文有一个词，这两个意思都有，说你这样发火合乎理吗？是吧？啊，就同时有发热和发怒的意思，你发火合理吗？还有就是这个叫做救他脱离苦楚，这个救他脱离苦楚的这个字是叫做
它一个意思就是救，可是另一个意思就是叫做遮盖。
同样是在这个经文里都出现了，用那个蓖麻遮盖他的苦楚啊，就可以叫做救他脱离苦楚啊，救他脱离苦楚。而这个苦楚呢，又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啊，你可以叫做苦，也可以叫做灾或者是恶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话的组合就多了，你可以叫做救他脱离苦楚，他也可以叫做遮盖他的苦楚，或者叫做救他脱离罪恶，救他脱离灾祸，遮盖他的灾祸。你发现没有，这里边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希伯来文原文当中有的一个神学了。什么叫拯救？我们通常会认为拯救就是把谁从一个坑里边哎这么拽出来，这叫拯救。我们通常讲的是这种感觉，对吧？这个是对的哈。但是在原文，如果你只看希伯来文里边，它提到拯救，它往往就是遮盖的意思。这就是这个意义上也对的。我们说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是吧？涂抹我，遮盖我，遮盖我就是拯救我。说白了啊，假如我这个，假如我说脸上我有一个疤，那拯救你的方式可能就是遮盖它，是吧？同样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双关的含义在这都有的啊。在下边的那个就叫做另外一个词，
叫 Naka。这个就是日头的晒和那个虫子的咬是同一个词。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第四章里面出现了好多这种双关语，是吧？在暗示着好多的神学信息，加上那天那个哈帕克的话，这就好多个了，是吧？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是文学和神学结合的特别完美，它能够来去展示上帝想说的很多的话啊。所以说当约拿竭力的要让神施行公义的时候，主张这个神学教育，神却是一再的向他显明另一个要点，叫做神的怜悯是什么，是吧？所以他的争执就在这儿，他一直在讲公义，他一直在讲怜悯，这个意思。所以对于公义的追求，很多人认为是说啊，上帝是最公义神，其实你发现人对公义的追求往往很多时候他都认为他比上帝更厉害。约伯跟上帝的争执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他争论的焦点就是上帝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对我，是不是不公平啊，或者怎么样？上帝回应他不是说公不公平，是用能力是吧，创造这些来回应，而他回应这个约拿是在用他的怜悯这来回应。所以蓖麻这一刻他最核心的道理就是叫做一颗一尺二高或者十二尺高的一颗蓖麻你都怜悯，为什么十二万人你不怜悯？上帝跟他较真的不就是这几天我们反复在说的价值观问题吗？到底哪个重要呢？人重要还是蓖麻重要吗？是吧？人重要还是东西重要吗？你为什么爱蓖麻超过了爱人啊？这个树不是你种的，不是你毁的， 你还爱他爱到这个地步，你觉得你对他可这个付出的爱心可大了。上帝说，其实这个蓖麻是我种的，也是我毁的，我还没说什么呢。而那几十万人是我种的，也是我本来要毁的，我这么牵挂他，你为什么不能有同理心去理解呢？对不对？你如果曾经爱过什么，你为什么会不理解别人在爱什么呢？对不对？你爱一个如此小的东西，他失去了你如此痛苦，那么你面对别人在面对那个更大的一个东西，他在爱那个失去了，他痛苦，他难过，他怜悯，你为什么居然不理解？你这不就是分裂了吗？脑子不是有问题吗？这是上帝给他使劲上课，上这个课的重点就是让他要建立这种合理的价值感和同理心吧。你能不能把你爱蓖麻的那个心，你多少移到爱人上去啊？能不能把你爱狗的那个心多少转移到爱你老婆身上去啊？是不是？能不能把你爱打游戏的那个心移到你爱教会身上去啊？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的爱为什么不能够来去在正确的方向去弄呢？在更价值观来说更有价值的地方去应用呢？所以说看来约拿这一课就是总不及格，就得不断重修，是吧？不断重修，这种同理心必须要建立啊。而这个经文当中还有一个词，是我们理解本章甚至于本卷书的最重要的关键词。你理解了他，你也就理解了约拿不能理解的这种同理心，或者说也就理解了更全面的上帝的理是什么。这个词就叫做安排，在第四章就出现了三次，第六节，是不是？神就安耶和华安排一颗蓖麻，是吧？然后第七节又出现一次，说神却安排一条虫子。第八节又有一次是安排炎热的东风，对不对？那么再往前翻，第一章的十七节还有一个这个字又出现过一次。一章十七节安排了谁呀？安排了大鱼嘛，对吧？哎，你发现这四个安排在文学上是不是非常的精妙呢？分别安排了什么？仔细想，大鱼、蓖麻、虫子、东风，充分的告诉你，上帝在海洋、大地和天空都在掌权，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呢？这是不是约拿在那个船上水手面前说的，耶和华神是创造沧海、旱地和天空的神？这是对你这个神学的一个无声的一个解释，是吧？神是在这全地所有的领域掌权的这位神，对吧？地上长的植物蓖麻，爬的昆虫这个虫子，海里的大鱼，空中在运行的自然界的东风，都在他的掌管之中。甚至他让日头暴晒你的头，太阳也在他掌管之中，是吧？那这个都叫做神的安排和主权。所以我们说自然界由神所造，听神安排，这一点同样在人间也适用。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就是神掌管自然界，也掌管人间。掌管人间的意思就是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提到的那种，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对吧？所以说神在全地掌权的意思不是只掌握地，只掌握自然界，而是在人间，在君王，在国里边也是掌权的。这个国他想赐给谁就赐给谁，别管你这个王多猛多能嘚瑟，想让你疯你就疯了，你不讲你脏，是吧？想让你下去你就下去，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立一个极卑微的人取代你，对吧？这就是神的掌权真正的意思。后来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使用了亚述惩罚以色列。你要注意，以色列被亚述惩罚不是个意外的事件，在其他的书卷里神早就说了，是不是？其他的预言当中早就说了，他就是要使用亚述这样的一个兵器，或者说一个管教的一个武器来去击打以色列人的。然而当这个击打的棍自己做的过分了以后，上帝一样要毁掉你，是吧？这就是上帝的逻辑，上帝的理。 所以他用亚述惩罚以色列，警告了大卫家，警告了北国南国，又用巴比伦灭掉了亚述，也把南国也灭掉了，然后再用东方的波斯灭掉巴比伦，用希腊的马其顿灭掉波斯，再用希腊化的罗马灭掉马其顿，一统天下，一统天下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降生到来传福音，300年后整个这个统一了的帝国全部归主。这就是神对历史的安排，是吧？我们这叫后见之明，我们这是事后诸葛亮，是吧？事前你谁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们今天是回头看历史才发现啊，原来上帝是这个意思。而约拿正处在这个上帝的这个历史开端的其中一个节点上，身处在漩涡中，他好像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吧？他看不清所有的这些事儿。我们这是后见之明，回头这么看，我们并不比他更聪明，对吧？我们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儿，我们也一样，你也不知道这新条例啦，又是这个政策啦，那个官上来了，这个谁下去了，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往往这种事要多少年之后回头看才知道啊。这就是约拿不能明白的一个理，因为他只能活有限的时间，他的眼睛只能看到有限的地方，而上帝却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当中都是永恒的一位神，他对整个全局的安排，每个人都只能知道其中一小部分，因此你就应该敬畏，你就应该承认我无知，我要依靠上帝来带领，上帝带领你往这儿走，你不了解全局，你凭什么说他这样带你走是不对的呢？对吧？我们假如你说是个业余的一个臭棋篓子，你非得指环高手，高手人家这样下这招棋，你说你为什么下这招棋？你要知道为什么下这棋，你不就是高手了吗？对吧？你说你跟人家呛呛啥呀？这是对不对？可是我们面对上帝的争辩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认为你比上帝更懂这盘大棋，你比上帝更懂得该怎么做事儿，这就是没有敬畏嘛，骄傲就是到这个地步了。上帝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哪怕是给仇敌传福音，是不是？那一定有他自己的意思的。那下围棋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头一个子把自己自杀了，自杀了结果把全部都解放了，最后你全局就赢了。你怎么能看透这个呢？你看透这个你就是高手，你就是上帝了，是吧？人看不透的，或者你事前看不透的，事后也许可以。所以我们说从教义的角度，我们说这个道理叫什么？上帝安排这个安排这个，掌宽那个掌，这不就是上帝的主权吗？是不是？就是上帝有全权的，上帝有主权的。而上帝的主权我们说就会体现在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预定、创造、护理，这都是上帝的主权体现的方面。而且我们一般把它认为是三位一体，好像有点分工的意思，对吧？上帝的预定，然后圣子的这个去实践，当然也都参与到，分别都参与到其中的部分啊，圣灵在护理，我们都在这样说话，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咱们所信我们所认信的这个西敏的大要理问答里边，就说到上帝的谕旨的时候，就是在说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谕旨，就是他用他旨意里的智慧、自由、圣洁的行动计划啊，这是他智慧、自由、圣洁的行动计划。由此，他从勇士变为他自己的荣耀，不变的预定了历史中要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关于天使和人类的事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义嘛，对吧？所以约拿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只能看到局部，一时一地，却总认为自己才看清了整个棋局，是吧？所以看到这个真正的高手上帝在那儿走这步走那步的时候，他怒不可遏，我发怒和以至于死都合乎理，那就这个是吧？这种，所以他之所以这么愤怒，首先在于他同时低估了上帝的公义和怜悯。他没想到上帝的公义比他的公义高得多，更没想到上帝的怜悯比他的怜悯要大得多啊！他内心的深处，他有一个真实的想法，是以色列毕竟是神的选民，是有罪，但是罪没有那么大，罪不至死，或者退一步说，即便我们罪至于死，也不该由这个这么邪恶的尼尼微来审判我们，也不该死在他手里， 这就是他坚持的公义，你仔细想是不是？他坚持就是这个公义。可是上帝的公义就是说要用这个邪恶的来惩罚你，才知道你自己其实也一样邪恶，对吧？然后呢，他对于怜悯的看法是，上帝你怜悯可以，因为你是怜悯的神，但是吧，我也要告诉你，你的怜悯要有个底线，你不能连尼尼微这种东西也要怜悯，你要怜悯他们你就跌破了底线了。因此他给上帝画了个框，是不是？他给上帝画了个框，你要怜悯谁我来定，是吧？这个意思。所以说这样他就在神学意义上，他提前了好几百年陷入了后代那些神学家之间的争论。神学家之间有个大争论，就是理不清罪恶和恩典为什么同时存在。如果上帝恩典那么大，为什么有人犯罪，对吧？如果你的公义那么大，为什么你还给人恩典，说不清嘛，对不对？就打，也理不清预定和自由的次序，因为他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这一切的。上帝那说得通的，他这说不通啊。第二个方面呢，约拿其实已经隐隐约约的知道了上帝的旨意不可违背，大势所趋不可违背，也不可逆转了。所以他并不是不知道上帝还是要拯救尼尼微人的，其实也知道了，大概也知道了，对吧？早就知道了，所以才逃的嘛。压根儿不知道，给了一个意外和惊喜，他那是到现场知道的，第一次就跑，说明他心里已经大概知道上帝会做后来做的这个事儿，对吧？所以他真正的一个痛苦又在于，既然这个事儿要成就，你说你不能找别人吗？你为什么让我背这个黑锅呢？对不对？给敌人传福音，让敌国信主，然后呢，我们等着让他们信主之后的后代来杀。这个事儿如果非得干，你能不能找别人去啊？让我背黑锅干什么呢？对不对？可能这是他的又一个想法。你为什么非得跟我过不去呢？你明知道我恨透了尼尼微，我爱不了他们，你为什么让我去带给他悔改的这个信息和机会？你非得让我爱一个我爱不了的人呢？很多时候基督徒的挣扎也都在这里。主啊，你知道我最讨厌就是他，你为啥非得让我爱他呢？你不能换任何一个别人爱他，或者让我爱任何一个别人都可以啊，为什么让我爱他？你却不知道你的配偶也同时是这样问的，是吧？有可能。所以就好像是一些，就好像一些电影里边有一些贫民窟的小孩哈，从小就被一个发现了他的那个像伯乐一样一个教练，比如把他拉出去就练拳击，拼命的练，每天很痛苦很辛苦，练到最辛苦的时候就喊，你为什么非得让我练这个呢？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就在贫民窟里就跟我父母一样自生自灭呢？你为什么要针对我呢？这小孩很可能对教练就要这样说，是吧？这个时候好像你也不能简单的说这是为你好，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上帝也不是说这么简单的，你别问那么多，就是为你好，好像不好这样回答。因为这里边又有天命，又有上帝的意志，有太多人不能理解的东西在里边了，这都出于神的命定啊。所以啊，命定就是我们说的神的预定。预定其实本来就是最能充分的体现上帝的主权的教义之一啊。预定论大家肯定听过很多遍了。那我要说一个我所理解的预定论。我所理解的预定论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神安排的。或者是出于他的公义，或者是出于他的慈爱，或者同时出于这两者。最终都会使他得着荣耀，也会使他所爱的人得到益处，这就叫预定。无论你理解还是不理解，这里不讨论理不理解的问题，只是你要相信他做这个事要么出于公义，要么出于慈爱，通常是同时出于两者的，对吧？目的就是为了那至高的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对吧？这就叫预定。 所以一切都是神预定的。换一个方式表达，就是一切都是神安排的，也就是神在掌权，神在世界上掌权，神在历史中掌权，神在自然中掌权，神也在万国中掌权。因此在神那、在神那个地方，没有任何事情是说意外的或者偶然的，没有这种事儿。不是偶然的路过一条虫子临时起意，哎，有个蓖麻，我给它克死它吧，不是，那是神安排它去咬的，对吧？终极而言，所有事都出于他的主权和安排，不管别人知不知道。所以他支的那条在海上的船，那不是偶然遇到了风暴，那风暴是上帝安排的，就追着你来打你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跑到哪儿去，这个风暴就会追上你，因为是上帝要定义要弄你，对吧？海底的那个鱼也不是说睡觉呢打个哈欠把一个鱼尾拿吞下去了，上帝安排他那个时候张口来吞你的。蓖麻也不是说随便长出的，虫子也不是说自费前往的，对吧？你以为人不是偶然悔改的，你和我不是随机得救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啊。本章当中这一颗著名的蓖麻，更可以证明神的预定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翻译成蓖麻的这个词，其实在原文当中希伯来文只出现过一次，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不太好说了。有一些译本干脆直接模糊的翻译成有一颗植物，还有一些直接翻译成说有一个，反正就是那种藤蔓类的植物吧，有藤蔓会爬的那种东西哈。但是它本身是个什么呢，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是孤证，因为其实这个词就出现过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哈。我们翻译成蓖麻。我们说这个如果就是蓖麻的话哈，因为主要的证据更多的支持是蓖麻，上帝安排了这个蓖麻，它的这个蓖麻的原文我就不念了，叫做 Kikayam 是吧，就这个东西啊，这个蓖麻给它遮阴，使它大大喜乐。蓖麻，中东的蓖麻我也见过哈，咱们农村里边有没有种蓖麻的我不太知道哈，但是我猜跟中东那个可能不太一样，咱们这个不至于长到说那个树荫就像大树一样能够遮阴吧，也有哈啊。那当然这个品种可能我对咱们这儿的不太了解了，我只研究过调查过他们中东这个蓖麻啥样。在中东这个地方它非常好长这个东西，因为它对于水的要求不高啊，生长得很迅速，叶子又大，它的那个最大的那个中东的蓖麻能到3米，我不知道咱们这儿能不能哈，3米高就是一层半楼了，快要是吧，这样子到3米那么高。而且根据现代植物学发现哈，蓖麻的叶子的确在吸这种日光，也就是在这个防辐射啦、遮阴隔热啦，这个效果确实特别好。那确实长个大蓖麻这么遮盖起来相当阴凉，因为它能把那个热能本身就吸了很多。有一些树它都是挡住了，但是那个好像就感觉那个光又透过来了，其实你还是很热的，对吧？它这个不透光，它能把那个热挡住。同时我们需要来知道另外一件小事的哈，大家农村种蓖麻一般用它干什么呢？搓绳子哈，用那个麻，蓖麻籽能榨油是不是？那个油人能吃吗？那是种药材，对吧？那个油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据说是能都加到这个飞机的润滑油里的啊，而且这个油和蓖麻本身是注了名的，是有毒的，说白了其实是有毒的，至少中东那个是有剧毒的啊，就是蓖麻油或者那个蓖麻叶浸泡的那个水都是有毒的，那都能防害虫，那些所谓的小咬啦、什么花大姐啦、瓢虫拿这个撒一撒咬，它都不咬不克。说这话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虫子一般是不克蓖麻的。然而这颗有毒的这么大的蓖麻毒性可不浅，居然就活活的让虫，而且就一条虫是吧，给克死了咬死了，这你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吗？这不是个自然现象是吧，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虫，这就是一条上帝专门安排来咬这颗毒蓖麻的百毒不侵的虫是吧。 就好像上帝专门安排了一条去接约拿的那条鱼一样。鱼通常是不吞人的，要么就避开你，要么就把你嚼碎了咽了，是吧？不可能吞人。虫子一般就会绕开壁嘛，咬它干什么？又不好吃，咬完了还中毒，是吧？一般没有虫子克蓖麻，但是这个就让克死了。所以这些事情都在告诉我们，上帝的主权就体现在他能创造，他也能毁灭。蓖麻他造的，他也能灭，对吧？所以从公义的角度来说，他是创造者，我造的，我对这个东西就有权柄。我自己买一个东西，这个产权它属于我的，那都是你买的，不是你造的，对吧？你都可以说它绝对属于你。是拿个 iPad， 你说买 iPad 就应该去当电脑使，我就买个 iPad 放到地上就要当体重计，你管得着我吗？我就站上去就压坏了。我说白了，那也是我的自由，我买的，对吧？产权属于我。那上帝是创造者，那更是这样的。严格来说，他是创造者，因此只有他才能谈公义还是不公义。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公义的，因为是他造的，对吧？因为是他造的，你没有资格跟他谈什么叫公义不公义。或者说，他做任何事并不需要征得人的同意，从原则上来说，并不需要征得你同意。但是他却居然常常的来跟人谈商量，来征得你同意，对不对？他想要灭索多玛，他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吧？然而他却跟亚伯拉罕商量呢，是不是？这就体现在上帝不光是创造者，他还是救赎者，他还是有一个慈爱、愿意跟人建立关系、愿意拯救选民的神。他要想去做什么事，他不需要跟谁商量，他现在却跟约拿在商量。是不是跟约拿商量说，哎，你的发怒合乎理吗？就好像这个朋友之间就劝他一样，是不是？你这就是神的慈爱和怜悯真正测不透的地方。只说前一半，说神绝对公义，因为他创造的，他想毁就毁，这个说白了吧，好多外邦信有神论的也都这么信，是吧？他的神就这样的，伊斯兰教的神就这样的，但是却没有一个另外的信仰能说他的上帝如此的爱人，能够跟人商量事儿，不会这样相信，对吧？而我们的神恰恰就是这样的。甚至于在本章和圣经里边出现的很多一个词叫东风，是吧？炎热的东风也出于神的主权和安排，来显明他的公义和怜悯，或者说他的公义和恩典，这两个看起来像矛盾的属性。尼尼微城这个东风很明显，这儿说了，上帝安排的，上帝就是安排这个东风，定义要来吹你约拿的。为啥呢？就因为你坐在城的东边，你要坐在城的西边就会刮西风，坐在北边就会刮北风，你要不坐了绕城走就会刮旋风，是吧？反正就是为了刮你的，跑也没有用，对吧？给埃及带来的那个蝗虫之灾的那个也是东风，还记得吗？吹开了红海的那个也是东风。所以对于选民来说是救命的，对埃及来说就是要命的，看你哪个角度理解，对吧？同样的东风，在使徒行传里边提到说，有一场风暴起来，把那个保罗坐的那艘从亚历山大港开往意大利的那个船给吹翻了嘛。然后他们在什么米利大岛上登陆，要在那个地方救了一些人，是吧？说在吹翻他的那个风叫尤拉格罗，尤拉格罗啥意思呢？就是希腊语的东风。所以神安排过好多次东风来做事儿，是吧？当然我不知道诸葛亮借的那个东风是不是也属于这个范畴，广义来说也属于哈。还有在历史上也是，当时在英国有一次叫做光荣革命。光荣革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主教特别反对英国的宗教改革，英国是新教在掌权，就是基督教嘛，对吧？我们跟我们一样，新教呢 借助国王的势力，那一任的国王是这个天主教徒，就要来借着天主教的国王临死前指定谁继位，这个事儿不就很重要了吗？对吧？他想让他的信天主教的那个王子詹姆斯二世去接位，但是民间的议会教会都反对一个天主教国王继位，因为天主教国王继位就会把国家整个改教，改成天主教，我们的信仰就失去了，是吧？所以最后议会就发动了这个政变，订立了一个法律，只允许信仰新教的这个王室继承人去继位，然后呢就从头第一个往后排嘛，这样子是吧，去找，把那个现任的国王信天主教的这个就给赶走了。从荷兰迎来了那个威廉，威廉是英国公主的这个丈夫啊，以他来当摄政让他进来，因为他信的就是改革宗，当时英国就敢这么做事是吧。然后那个人进来的时候，本地的这个军队想要抵抗他，结果就被一阵东风把那个亲王吹过了海峡，顺利的登岸。而同样的这个风把这个想要出去打他的海军憋在了港口里边出不去，这个叫做历史上称作叫做清教之风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神安排东风做了太多的事儿。我这两天在读英国史，我发现不止这一次，好多次英国海军纵横世界无敌，结果你发现好几次重大战役仅仅是因为他占了上风口，明明刮的是那个风，他开始出动的时候风向转了，就是靠着风赢的。他们都特别感谢上帝，都知道是上帝起风让他打赢的，这才叫神的掌权，就是这个意思，这才叫真正的风随着意思随，是吧？所以甚至于刚才提到的诸葛亮的那个东风，你仔细想借到了以后就完成了火攻，就打败了曹操的这个水军。如果没有那一场东风，曹操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就统一了三国呀，统一了天下吧？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已经也显明上帝更喜欢三国分立而不喜欢大一统，是吧？有可能哈。好，所以我们说这些不是在好像给你在搞笑，这是真的。相信上帝就意味着你相信上帝的预定和主权，是吧？这个本来就是基督徒对于历史应该有的看法啊。你从这个观念来说，我们就生出来一些所谓的史观啊，史观。史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用哪种观点看历史，就这么简单嘛。有一些人说我没有史观，你没有史观就是一种史观，因为历史是随机的、混沌的，随便那么发展，对吧？然而我们的史观就是相信上帝在历史中一直在掌权，为了要显明他的荣耀和让他爱的人得益处，是吧？这是我们对这个历史的理解。两种史观，可以说历史的观点就两种，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人认为历史没有什么方向，就是混乱的。比如我跟你讲，中国人的大多数史观就这个。刚才说三国演义，你都知道三国演义这句话，话说天下大事是吧，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说不就是个废话吗？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不就是废话吗？你还以为还有什么特别猛的观点呢？天下大事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哪有你说，我还不知道，那这里边体现什么意思呢？你是不知道的，对不对？这是一种。另外的就是说历史是有意义的，只不过它走到哪个意义上去，这样的意思啊。我们相信的就是后者，这个意义是上帝给的。比如你看在圣经里边啊，在圣经里边你想列王纪和历代志是不是就是历史书啊？他写这个历史那当然是后来写当时的历史的，是吧？结果你发现他写这个历史的时候，他正是在圣灵带领之下痛定思痛，亡国了嘛，对吧？他追忆继续历史都是为了总结得失，然后他总结出来的有规律的，可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是说那个规律就是这些人落在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当中。总结一下就是敬畏上帝国家就好，不敬畏上帝国家就完，是吧？ 人家总结的史观就这个意思，上帝在其中掌权，而我们的这些历史就是胡说八道，这样的。所以说上帝在历史当中一直在掌权，还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多数时候掌权，还是上帝在历史当中根本就不掌权，这就是三种人，就包括基督徒，他对这个历史的看法就是三种看法，上帝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在掌权，还是说有的掌权有的不掌权，还有的人认为可能根本就不掌权，上帝就是像把历史像一个发条的一个玩具一样拧了以后让他自己蹦着去，根本就不管，你就等于不相信上帝的护理，是吧，这个意思。在神那儿没有偶然啊，没有偶然，就是比如说在说我老家的事儿了啊，就是在1930年的4月份的时候，我们山西那个军阀叫阎锡山，是吧？阎锡山和冯玉祥呢就结成了一个反对蒋介石的联盟，反蒋联盟，发动了叫做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啊。他们为了集中兵力嘛，消灭蒋介石，他就决定各派一支精锐部队，说让他们到一个地方，到这个河南的这个什么什么三点水一个新沁阳，是吧，河南沁阳去会师。结果那个发电报的那个人他就给打错了，他打的是这个字，打的是河南的这个叫做密阳啊，密还是密，分密是吧，密阳。河南真有个密阳，是在驻马店那边的，离这个沁阳差250公里，啊，你就想都不用想了，就是多了一撇全盘皆输，就死了，是吧，就败了，不是死了，人倒没死。所以说哈，如果你真不相信上帝，你要知道冯玉祥号称是基督将军，信上帝的，是吧，你如果不相信上帝，输了的这一位一辈子都会恨死那个参谋，你发电报多发了一撇，我千刀万剐了你，是不是，对他来说。可是你认为中国的历史大事是由这一撇决定的吗？你仔细想，真的这样看吗？你真这么看，这就是对于历史你就太荒唐了啊。英国也是在历史上有一个王，当那个谁去征讨他的时候，他在战场上突然他的这个马失蹄了，他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没有战马他就不好打仗了，然后呢被人家包围了，本来他是优势兵力，他又是能征善战，对面那个其实很弱的，他临死前他说我愿用我的王位换一匹马，他的认为我输的原因是我没有一匹马，我有这匹马我就赢了，但是其实这就是又是对上帝的预定是不明白的，对吧，你有那匹马该死还是会死。那个人叫理查三世嘛，他死之后那个征服他的人才结束了那个漫长的血腥屠杀的那个玫瑰战争，才让那些人被杀的这个事儿终止了，英国才进入了一个非常良性的发展轨道。所以说那就上帝让你死不是马的问题，对吧，不是马的问题啊。你可以追究一下为什么马失了前蹄呢，那可能是早晨那个铁匠给你钉那个马蹄铁的时候可能少钉了一钉子呗，为什么少钉了一钉子呢，那可能他那天早晨他媳妇给他做早餐那个煎蛋少放了一颗呗，饿的呗，那为什么少放了一颗呢，那因为他那母鸡那天没下蛋，少放了一颗，母鸡为什么没下蛋，因为天冷，那你就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你还不如说就是上帝让你死就完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对预定的相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这些啊。中国历史都是这样的啊，就说的很多历史的故事，有一个你下象棋会看到楚河汉界，那叫做楚汉争霸，是吧，项羽和刘邦，项羽也是啊，那超级能打，那楚霸王嘛，天下无敌，刘邦就是个流氓，哎，但是呢打一仗败一仗，但是越打他这人越多，他挺会笼络人心的，他把这些打的封地全都赏给这些人，项羽的人越打越少，因为他就有点像吝啬，然后有点骄傲那个劲儿啊。最后一战他要败的时候呢怎么败的呢， 就是他想逃命，想逃到那个地方去，结果到了地方迷路了，就问了一个田间的一个老头说，我该往左走往右走，那个人故意给他指错路，说你往左走，他就往左走，就去了那个最后死的那个位置，叫盖下之战了，那就是一个大沼泽嘛，就困在那了啊。那如果你今天回头来看，你会认为啊，原来他的天下的失去都怪那个庄稼汉说了谎，指错了路了。其实不是，其实你要给他机会重选。昨天我说这个问题了，你要给他机会重选。如果真有一个比较老实的这个农民说，将军啊，你应该往右走，右边是对的。以这个项羽这么多疑的人，他可能还是会想，不对，这个肯定是流氓这坏蛋放的间谍。他说往右，指定是往左，我还得往左走。我跟你说，人的命就是这样的，你就是这样的，你的性格即命运，是吧？所以说，不是说他被哪个细节把你害死了，不要那么看问题。那么看问题就会让你不懂历史了，或者你对于上帝的主权你就太轻慢了，你根本不懂得上帝在安排这些事情，对吧？这就是我说的，你回头重选你还是那样，换一个因素你还是会那样的，对吧？就像以前也是听好像是教会还是谁说的，有一个人他母亲车祸去世了，他就特别特别的非常悔恨。为什么悔恨呢？因为他那天下班前他妈打电话问他说，你今天想吃啥，他说吃红烧牛肉吧，然后他妈妈就在去超市买牛肉的路上被车撞了，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把妈妈害死了，特别悔恨。他就想，我那天我要说我不吃牛肉，是不是他就不会去了呢？也许你也会这么想，是不是？你会觉得特别痛悔，是不是特别难过？然后但是就会陷入怪圈里了。可是你真的认为一个人的死是由你这一句话一个原因决定了的吗？如果你妈妈那天不是提前下班呢？如果她附近那个超市那天不是正好没有牛肉，她需要去更远的那个路口买牛肉呢？如果撞他那个大货车不是在那个时候加油，如果换个时候加油呢？你要找这种原因你找不完，其实说白了有无数的原因，对吧？无数的原因促成了最后的某一个结果。我们总之来说，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测不透这一切，承认你无知是最简单的一种说法，也是最接近事实的说法。日光之下的这些事你测不透，你不可能掌握了所有的原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吧？所以回到这个主题的话哈，我们说约拿书其实是在看起来是如实的继续这个当时的事情，但又是以一种弦外之音把他想要表达的事情说出来啊。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大历史观和上帝掌权的历史观和圣经历史观来解读约拿书，你就不会把重点放在大鱼啦蓖麻这些事上。因为约拿的存在的最大的意义，就是我说过好多遍了，是主耶稣说的，他三日三夜我三日三夜，对吧？你约拿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预表基督的复活。可是这个是在你约拿生活的这个年间，你自己作为演员都不知道这个剧本是这么写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可能认为你人生的最低谷或者高峰是在尼尼微城，你却怎么也想不到可能你在大鱼肚子里三天是历史能够记住你的唯一原因，是上帝能够提你的唯一原因，对吧？所以你的意义就取决于你跟耶稣的关系远近，你才有意义啊！不是你觉得你做了什么大事有意义，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在彼得前书里边1章10到12节，我来读啊。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啊。所以我们说他连他自己所说的话 他都知道是指着将来让我们得救恩的这些人，都不是指着他自己的。约拿所做的一切他自己一生都没有明白，但是使徒和后来的包括我们在内的基督徒反倒明白啊，一个人的敬畏就是这个意思，你尽上你的力做你该做的事儿。至于你所做的所有的事儿，在历史中会被上帝解读为是什么意义，那是上帝的主权啊，不要被一些小细节所干扰了。我如果当时这个了那个了，你这个悔恨你那个马那个钉子没钉上，那个道理是一样的，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既然一切都是神安排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我们就可以说那一切就都是合理的。虽然这个理合理指的是合上帝的理，不是说每一次他的这个理你都能理解，对吧，并不是你都能理解。所以说基督徒应该看待历史和看待现实的事件，我们的那个信心的基础就是上帝在所有事上掌权，他是唯一的掌权者。包括我们经常说上帝任凭你什么什么，任凭也是他掌权的方式，对吧，也是他掌权的方式，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选民的平安，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确的说，除了神明确启示我们的一些事儿之外，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世上所有事情的完整的真相和目的。用圣经的话来说，我们就翻到传道书8章16到17节，传道书的8章16到17节说，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承认我们不能全知道，只有上帝知道，这就是智慧的开端。在你承认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就往后翻传道书的12章13到14节。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对吧，我们当尽的本分就是敬畏神，谨守诫命。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目的你不知道，格局你可能不全知道，但你做的事的善恶和你的动机你肯定知道。如果你就是那个铁匠，你就为了害死你的王故意少钉了一个钉子让他死了，虽然他的一个死可能是神允许的，但是你可能也要受你在刚当得的惩罚。或者说上帝明确的告诉你让你去少钉这颗钉子，就好像让那个亚裔的妻钉那颗钉子一样，是吧，那你是顺服上帝的。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是有善恶的，这是你当尽的本分。你不能因为说我做了一个坏事促成了上帝的一件好事，你还有功了，这就是犹大的逻辑了。我不卖耶稣他能上十字架吗？他能成就救恩吗？你这么说就是罪大恶极，罪加一等，对吧。人子固然要照着所预定的被卖，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这就是这个话的意思。你能做的是你必须按照敬畏神和诫命的方式做那个对的事，你的善恶神必审问。至于你所做的这个事儿，在历史中会呈现什么意义，有的知道，大多数不知道，就这个意思。大多数你可以分析可以判断，但是你想说它就是那样，除非你是上帝，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不是有一种预定论的史观，整个知道神掌权的史观，要说约拿书讲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你就集中在历史的片段讲约拿。但是因为我们有预定论的史观，我们才会有一个前传 我要告诉你，这个亚述帝国这儿发生的这个历史事件，跟好几千年前的巴别塔有相关的关系。同样，我们还要说，还有个后传，我们要最终是让他回到各个他来看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一讲先停在这儿，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心真的在你面前敬畏，使我们能够知道谨守遵行你的诫命。主啊，我们自己所行的事，无论善恶，你都必审问。主啊，我们知道你的一些目的，却不知道大多数的目的。我们知道你在哪些地方做什么事，我们却不知道你在日光之下所做的全部事情的真相。主啊，所以我们因此要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有限。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能够来向你呼求，求你能够引导我们不至于走到那弯曲悖谬的路上，帮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基督有关，都与上帝有关，都与永恒有关。就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休息10分钟吧。